我们的拒绝，我们的不接纳，还会造成孩子的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就是这样的，大事做不来，小事也不做。要做事儿，我就得做的完全的完美，无懈可击，要不我就不做。我刚才讲那个展现也是这样的，我要不我站起来，我一让你们满座四座结晶都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 OK 我可以做。但是我要一做起来，我估计有人可能是不以为然，我就不做。那么这就是完美主义。我在外企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部门的经理，他就是这样的。他下边的员工很不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百般的挑剔自己的属下，就是你怎么好都达不到他的目的，从来不表扬员工，总是批评。所以最后呢，这个上级让他离职了。他离职以前就跟我说，他说燕老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我这个毛病，可是我改不了，因为我爸爸就这样对待我的。你考试不及格呢，回来肯定是一顿打。我努力及了格了，你们班那么多考高分数，你怎么就及格就满意了？等我又努力得了七八十分了，他们你们有没有得90分的？有90分，你为什么能90分？等我努力得了90分了，就差这么几分，就100你就得不了，永远不会满意的时候。所以儿子就说，他谁都喜欢，他就不爱我，他就是恨我。我是生来我们俩就是敌人，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剑拔弩张。儿子到了一种，你只要在家，我就不回来。等到20好几结了婚了，父亲得了癌症，去世了。他的妈妈跟儿子说：“说的其实你爸爸真是在背后净跟别人夸你，你跟别人夸我什么用？你对我你总是不接纳拒绝，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完美主义，做所有事情我都要做的完美，而且我要别人也都要完美，而且总是这样要求的时候，大家注意，有的孩子这样的成功成功成功，但是到最后，这个孩子变成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总是成功没有失败的这样的孩子，他是经受不住失败的。我在韩国的时候。”看到那个韩国的英文报纸登了，在北美出现了很多的华裔的留学生自杀，你这大惑不解啊！当时我觉得大惑，那是90几年的时候，现在我才明白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够出国的学生都是英才啊，都是经过选拔、托福考试，都是非常出色的人。这些出色的人，他们都是在学校这好的中学、好的高中上了好的大学，或者当了大学的老师，或者当了这个公司里边的这个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谁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进修？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在国内是一帆风顺，到国外不是这样的。在国外，他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的。他们的自杀的原因，你看起来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的。一个是做一个实验失败了，自杀了；一个学生博士后以后怎么样呢？工作停职了，两三个月没有找到新的工作，自杀了。这些都是博士生、博士后，为什么这样？我们父母都不接纳，造成他们就说你只能成功，你不能失败，因为你失败你就全完了，所以不允许自己失败，这个造成我们的孩子非常非常的极其脆弱。好了，你会看到，当我们不接纳一个孩子的时候，会造成那个孩子朝两个方向发展，因为你不接纳我，我的自身价值就得不到认可，是非常自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们都是把这个一些头衔呢要印在名片上，刚开始你瞧不起我，我一给你名片一看，哇，留美博士某某什么研究员，马上对你开始尊敬。哎呀，你看我对他有多价值，是这个东西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孑然一身来这里怎么样，我就担心别人瞧不起我。过去我就是这样，我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是基督了给了我自信心，基督给了我价值感，我现在再也不要看别人的你认可不认可。你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一定要他从神那里得到全然的满足，他才会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拒绝他。你孩子带着孩子非常的敏感，你是不是接纳他？当你不接纳他的时候，他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但人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的，那么怎么办呢？好了，这个发现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有些人认为啊，我明白了，我必须要努力得到什么东西以后别人才瞧起我，这种孩子是我们误以为是好孩子，就是那些怎么样什么都要拔尖，什么都要战胜别人，要得到这个最好的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啊，这是非常好的，我这是好孩子，所以别人会对他非常的羡慕的。但是大家注意，很多的孩子，所谓的好孩子里面，很多他们的努力的动机是不对的，动机是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人一旦证明了，就会骄傲。这个大款呢，以前没钱，别人都瞧不起我；但一旦有了钱，你知道他们都是这样的，大款的腰里都会放了一个包，这包里是什么？钱呢？所以没有这个，我就是普通人，没人瞧见。所以我大款一定要开奔驰车，一定要拿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这么走路了，我就觉得我的价值有了。这种我们认为是英才是好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很畸形的心理，要证明自己。好了，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呢？我怎么做也没人瞧得起我，所以干脆怎么样，不干。 无论怎么的也没人瞧得起我。好了，就这种两种看法，一种就是我要干出个样子证明给你看，那样我就觉得我有价值了。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我破罐破摔，反正怎么也没有价值，我就给你捣乱，我就专干那些让你难受的事情，我就让你难受。大家注意，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健康的，都是容易不接纳造成的。上一种情况你们会看到啊，十佳少年学习累出罕见病，最后去世了。十佳少年啊，闷闷斗着出类拔萃的还是十佳少年，最后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孩子就是所有的功课他都要得第一，包括跳绳，包括任何他得了第二就睡不着觉，就是全校都认为这好学生啊，这么要强的学生，这是一种很扭曲的心理。所以过去我结了婚，我有自己家庭，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出国？我也是要证明我自己，我的价值，我要努力去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来证明我自己。后来每天又忙又累，家庭关系也出现问题，孩子也开始有很多问题，直到我明白我不需要再证明我自己，神已经满足我里面的需要，我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拿出足够的时间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妻子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感觉到那种里边那种满足。好了，不接纳等于拒绝，优胜劣汰。如果我们的信念是优胜劣汰，自然淘汰，我战胜你，我战胜你，我是优，你失败，你是劣等的，是这种态度的话，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追求强势。大家都要做，女人要做女强人，男人要做男强人，都要做强人。所以人们所谓的爱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我发了大财了，我有什么？我给你点，我怜悯你，看到吗？这是强者对弱者，这种爱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那么为什么对孩子的接纳变得如此之重要呢？就是因为孩子的成长阶段的孩子是弱者，身心灵全都是处于一种从弱势向开始往上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弱的，身体弱小，心灵又幼稚，头脑简单，他是弱者，而在社会上，所以因为是弱者会遭到各个方面的歧视，包括你父母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啊，如果是一个大人跟你说话，你会很恭敬跟他说话，但一个孩子说爸妈跟你说话，你常常是这样的，去去去一边玩去，爸忙着呢。如果说是一个成人的话，我对这么对待你们，去去去去，你受到受不了，从此以后你不再会跟我的袁老师说话，因为什么人呢这？但你经常这么跟孩子，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去跟阿姨玩去，爸忙着呢，去。这就是因为他是弱者，他是孩子，你认为这孩子就不是人，你拿他就是，你知道吗？你给孩子的是非人的待遇。我说你这有点过分，其实就是非人待遇啊。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每个孩子都是这样的，因为孩子送到幼儿园都会哇哇大哭啊。为什么哇哇大哭？因为孩子失去安全感了，没有安全感了。孩子是我是弱小的，我是弱者，所以我需要一个强者来保护我。爸爸妈妈就对我来说就是强者，你保护我。所以到哪儿去，孩子为什么感到孩子只要一释放就是就有安全感？所以你从孩子可以看到他爸爸妈妈是不是这个接纳这个孩子的。如果这个父母经常给孩子这个关爱这个接纳的时候，你会觉得孩子出去是非常大大方方的，有安全感的。你爸爸去买东西啊，你跟阿姨玩，孩子绝对会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爸爸说一会儿回来，我爸爸一会儿肯定回来。我妈妈说我去买个菜马上回来，你知道我妈妈买个菜绝不会什么就马上回来。孩子对父母无比的信任，这就是孩子就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就是死死的到哪儿就死死搂着妈妈不走的，所以一说走妈妈哇哇坐在那哭，就都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好了，把孩子送幼儿园去，孩子哇哇大哭，幼儿园老师说你把孩子往这一扔你就跑，过几天就不哭了。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我是忍痛啊把孩子的两个小手从脖子上怎么样拧下来，然后往老师怀里一推转身就跑。我第一次送全托啊，一星期接一次的，因为工作忙累，我们很多的借口。但是第二天星期一送去，星期二一上班，老师电话打到办公室说你快来看你的孩子，你孩子哭了一夜。我那时候还有点良心呢，虽然没有信主还有点良心，赶快骑自行车到幼儿园去，一看我的孩子见着我啊，对，大家注意啊，孩子是这样的，孩子当我需要父母来接纳我来爱我，你拒绝了孩子，你把孩子推到一个不管的不顾的地步，当你在见着孩子的时候，孩子对你是这样一个态度，他是非常矛盾的，他对你是又爱又恨，听懂吗？对，他爱是因为我需要你，你这么你，但是我恨你什么呀？你质疑我不顾，你不理我，这孩子这样的，又想抱你，又往后退，对吗？他是这样的，哎呀，很犹豫的，或者来了就会打你呀，劝你，他就为什么？就是又爱又恨，心灵啊受损伤，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密的人是不可信任的，生养我的父母是不可靠， 他们是拒绝我的。所以一段时间我那我还没有信主，但我跟儿子我跟他妈妈说，咱绝对不能再送了，对，咱们现在改日托吧，改日托，好，改日托，跟孩子说，咱日托行吗？晚上一定接你。孩子说行，对吧？还挺什么的，还挺心疼他的。好了，改成日托了。他送日托的时候，早上送我要安慰他很多，我要抱他，跟他玩一会儿啊。我想办法让他感到这个，以后告诉你们怎么能够送孩子，能让孩子感觉到有安全感。但是我看到别的妈妈送孩子的时候，跟我一样的咬着牙，啪一推就走，一前脚走了，老师抱着孩子哄。当你一前脚一走，别的孩子就来了，老师怎么样？放下这孩子就交给别的家长了。这孩子往地下一躺，怎么样？满地打着滚的哭。但是有的阿姨说要管他，哎，别管他，哭会就好了，啊，让他哭吧。孩子就，您的宝贝蛋，没有人理睬他，在那儿痛苦的。没有人去管他，他就感到世界这么的冷酷。我到了这种情况，没有人管我，像垃圾一样的，没人管我。过了几天，一两个星期，孩子果然不哭了，是不哭了。你以为孩子成熟了，是成熟了吗？不是的，冷酷了，孩子变得冷酷了，变得非常的悖逆。那是谁的原因呢？我们的孩子，他们比任何的一种人，比任何的一个时间年龄段都需要父母的接纳。我前几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对吗？我刚才我讲了是硕士，从英国回来的硕士。辞职专门的做妈妈，当时他看到有点还觉得不太平衡，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幼儿园一个中专生带十几个孩子，是不是啊？您呢，一个硕士生怎么样带一个孩子？我告诉你，哪个祝福大，没法比，祝福啊，这叫祝福啊，对不对？我们更需要我们家庭的接纳，你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我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有一个后盾，就孩子这种安全感，人们有安全感的时候走路都是不一样的。在森林里面给你放到原始森林里面，如果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知道我肯定走得出去，我知道怎么样，你会很高兴，你会看着风景走。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我可以明白所有世界还是空白。
看看哥林多后书七章二节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二。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好了，这是我们讲什么叫做家。家，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家就是当我们决定回去的时候，必定接纳我们的地方。在什么在阻挠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明白接纳的重要性了。原来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哦，是这么回事。但是什么在阻挠我们中国人如此之普遍的？他拒绝着我们最最亲爱的人。第一，望子成龙，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都有这样的，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就是我这辈子不行了，所以我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女儿怎么样？孩子，你一定要给爸争气，一定要给妈争气，所以我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就是对孩子过高的期盼。当你对孩子期望值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呵呵，你的孩子老也达不到你的期望，因为你是要龙凤啊，他不是龙凤啊，达不到怎么办呢？你就开始焦虑了。第二个，子承父业，后继有人。当我们干了一个事业，干了一半或者已经干起来了，我就希望我这个事业怎么样，由我的孩子来承担。你知道我爸爸是外科大夫，而且做得很有成绩啊，做得很有成绩，当时也是 在那远近闻名的一个很有事业的一个大夫。所以我的父亲就期盼着我们家几个孩子一定有一个是继承他的衣钵的，别人我都不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去教，但是我的儿子我会把所有东西一股脑都给你，因为你是我的生命的一个延续。包括我也是这样的，我是从小喜欢拉小提琴，但文化革命把我送到乡下去了，这个想成为小提琴演奏者的这个梦始终没有实现，所以这是我里面的一个什么遗憾，这个遗憾在我里面，所以我就期盼着我这辈子是不行了，但是有一个梦在里面是什么，就是等我的儿子有了儿子，不管儿子女儿，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不行的话也是钢琴家，要成为这个。所以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还不懂事儿呢，我已经买了一架钢琴在那等着他，这个沉重的包袱，孩子还没有降临人世，这个包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你怎么能够接纳他？所以你得处理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时候孩子去回课的时候弹得好，我是那当时又抱又亲，买糖吃，一个音符弹错，但是这个尺子拿在手里边，啪，这个尺子上又错又错，他错错，你着急啊，你要他这个实现你的梦想啊，用他来弥补你过去的线，你看看你这个爱是你这个非常自私的，你是为了弥补你的缺憾，满足你的这种理想，这个光宗耀祖，我这辈子是被人歧视的，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都盼望着有我们的孩子能够帮助我来改换这个地位，改换门庭。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的，这个南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县城，有一个农民，他过去这个家里祖辈都很穷的，都是农民，很卑微，但是他的儿子很争气，有生以来那个县城第一次有人考上清华大学，这个通知是到了一个县以后，这个县长啊亲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送到他们家里，哇，这个价值有了，我的价值来自于我的孩子，他会不会有价值了？他没有价值，他为什么感到有价值？就是哦，我的儿子给我争气，证明我是感到有这个价值的，所以从此以后每到过年过节，这个县长都会到他家来拜访。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是把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荣耀自己的一个工具，证明你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感到别人干什么我就不能落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你们都做这个，争先恐后，我只要比你落后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不是有两个朋友在森林里听到熊的一声吼叫，一个人撒腿就跑，另外一个人蹲下去系鞋带，他说你怎么跑，你怎么系鞋带呢？他说我没关系，我系上鞋带，我只要超过你就可以，因为最后一个就被吃掉了。就这种心态你会在我们的社会非常普遍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反正大家都这么做，但是我只要不是最后一个就可以，我就这种心态，没有安全感。家长看到孩子在某些方面一落后变成最后一个时候，都感到是忐忑不安。有人说呢，那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改换门庭，我们过去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这个给孩子的不是真正的爱，这是你个人的意志，是谁的意志？是你孩子的意志还是你的意志？是你的意志，而不是孩子的意志。什么是爱呢？是无私的，不要回报的，要回报的就是买卖，要回报就是投资，经济分析的，因为你是要孩子回报的。所以耶稣在圣经里说你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奖赏呢？那你看基督的这个原则，他说你要为你的敌人渴了你给他喝，敌人饿了你给他吃，对吗？所以还是回到一个，你要鼓励他追求他的理想，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他自己上帝已经放到他里面那个潜能。有一句话，这是伽利略说的，这句话原话不是怎么，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教会一个人什么东西。大家注意啊，老师你以为你教会这个学生东西呢？不是，你只是帮助这个人在他的里面找到已经放在里面的东西。没有人能给任何人这个东西，是谁放里面呢？上帝放里的，对，一切全是上帝的大能，不是我们人，人只是在与上帝同工，帮助这个人发掘出上帝已经埋到他里面的宝藏。美国儿童大百科全书的扉页，他说记住，所有的父母你都要记住，你是在养育儿子，而不是在养育英雄。你看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养育英子成龙棒女成龙，就是你记住，你不是在养育英雄，你是在养育你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上帝给你的产业。如果你把他们当作儿子而不是当作英雄来看待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英雄，起码在你自己的眼中看来永远是这样的。每一看到他你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哎呀，这上帝给我的财富，上帝给我的宝贝。所以他每当做一点什么事你都会感到欢欣鼓舞，你会老有这个赞誉之词领导他。爱迪生小的时候是被学校认为是弱智的孩子，他的校长把他的妈妈请来说，你把你的孩子领回去吧，这个孩子呀，你花多少钱也没有用，他是一个学不成才的。妈妈告诉校长说，先生你错了，说我的孩子我最了解，指他的时候没有到，他是有能力的。爱迪生就是在妈妈这样的无条件的接纳下，他长大以后他经过了上万次的失败，他终于研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灯泡， 并且还为人类做出了很多很多非常伟大的发明。所以无条件的接纳会使我们的孩子屡次的跌倒而不会认输，会非常的顽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我对待我的儿子，他最喜欢打篮球，但是我说死了就不让打篮球。为什么？因为他在弹钢琴，他在弹吉他。我告诉他，你这个打篮球跟你弹琴是相克的，篮球经常会戳伤手指，或者打手打得很粗糙，感觉很不好，你怎么弹钢琴，你怎么弹吉他，这么多时间打篮球，你怎么学习这些考大学的这些数理化课程？篮球你打到什么程度？打得再好，你能打到国家队吗？即使打到国家队 NBA 你能打到吗？即使打到 NBA 你30岁以后你怎么办？你靠什么谋生？有多少人能够当教练？我每天苦口婆心跟我的儿子讲这些道理，你不能打篮球，你就要好好学习，用时间这些课程。后来我的儿子听了我的话，果然他不去打篮球，但是我的儿子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进入过全班的前20名。每次学校里面找这个落后生家长的会议，我都是被在邀请的行列的。那么当我回来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那是我孩子14岁生日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儿子买了个篮球。当我说的儿子，爸送你个生日礼物，他说什么礼物？我把这个篮球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说这是哪来的？我说我给你买的。我说生日礼物你送我的？他不相信。我说当然是了。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打篮球？我说不仅你要打，我说今天你过生日，爸爸陪你去打篮球。所以那天我跟他到了他们学校的操场，我们俩人打的是汗流浃背，他觉得特别的兴奋，非常的释放。从那以后我儿子的功课就上去了，很奇妙。后来我就问他，我就变成班里的这个优秀生啊。我很奇妙，我就问他，我儿子很奇怪，我说过去你看我不让你打篮球，我让你把时间集中精力来学习功课的时候，你功课从来上不去。我现在我让你打篮球，你每天去打篮球，你随便的打，有时候我陪你去打，对吗？你用了很多的时间，学习时间减少了，但你功课怎么反而上去了呢？他说爸，你知道过去你不让我打篮球，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到了学校去，我坐在课堂上，我看什么都像篮球，我看老师的脑子都像篮球。所以我就想，他说真倒霉，昨天那么好的一个 NBA 比赛，我爸就不让看，真倒霉。我就老想到倒霉倒霉倒霉，结果课堂的课我也没有听不到。现在你让我打篮球，往课堂上一坐，哎，我就觉得我注意力特别集中，我就觉得昨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场篮球，今天我一定要认真听讲，因为我认真听讲的话，今天晚上作业我就能够做得很快。我做得很快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打篮球。我的儿子为了打篮球功课上去了。当时呢，他的身体是比较弱的，白白嫩嫩的一个小书生一样的，但是从打篮球以后，身体发育就开始转变，很像一个男孩子那样的一个情况，身高啊，这个体壮啊，都开始变化。当孩子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他的兴趣，你要知道，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这个人最有可能做好的事情。所以你要让孩子做他有兴趣的事情，也健康的有兴趣。现在很多的孩子上网，为什么孩子上网呢？因为很多有益的事情你不让他做。如果我们用很多有益的他喜欢做的事情来引导他的话，也可能做功课的时间会短一点。但是因为孩子发展他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常常能够把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我们的孩子有点像汽车一样的，我们常常的家长是这样的，我们会买了一个汽车，这个汽车不走，我们就开始一起在后面推这个汽车，拼命的推这个汽车，这汽车就是不走。你能把它推的什么样的速度？但实际上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你要想方设法把这个汽车里边的发动机把它点燃，把发动机发动起来以后，这个汽车是怎么样，它要自己往前走，你阻挡都阻挡不住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汽车里面发动机发动起来，它自己往前走，而不是你买了车以后大家往后面推。现在我们的家长都是拼命的在推这个孩子，走快点走，晚了。所以你看这个父母的接纳，我的儿子，上帝要借着他打篮球的兴趣来发展他的体能，发展他的肺活量，发展他这个大脑能够更加的活跃。但是每天的死气沉沉坐在那里，他就越来越不活跃，越来越身体越来越不行。但通过打篮球，让他的肺活量开始增长，身高也开始增长，体重也开始增加，他打的心情也非常愉快。你看他能够非常有效的学习功课，这都是上帝的带领，就是上帝会借着那个每个孩子的兴趣，因为上帝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那个孩子所做的事情兴趣，你会发现孩子兴趣会一个阶段会变一个兴趣，很少有一个从小就有一个兴趣发展到这个成年以后的，很少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他可能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上帝借着这个兴趣呢，短时间的给他一站一站的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在下面牵引着他，让他把里边的潜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父母的接纳，你只看到了数理化，你死死盯着数理化，其实也不只是上帝不让他学习数理化，而是说上帝会有他的非常奇妙的这个有很多的迂回比我们更加智慧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接纳的心来等待，为他祷告，为他松绑，让他能够有很好的发展。那么随着我自己的这些变化，我讲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开始变化，我们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发展有很多的改变。我们现在开始知道接纳重要性了。那么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够接纳你的孩子呢？第一个，你要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有价值的，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在班里是什么样的成绩，不管他跟别的孩子比起来是多么的落后，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我们上帝，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宝贝。这个上帝啊，我们的信仰真是非常奇妙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是你们玩没玩过的拼图游戏，英语叫 Jigsaw Puzzle， 有这个500的，有300的，还我还见过1000-2000的、3000的这样的这个大的拼图游戏。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这个拼图游戏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板块一样。你买这个拼图游戏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多给你一个板块？会不会？不会的。如果多给你的话，这也是产品。会不会少给你一个？也不会的。每一片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缺少这一个，整个一个图就不完美。上帝会不会造多余的事情？不会的。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特别的价值的，所以你要认识到你的孩子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是一个边角的一个板块，他的本身是有价值的，你要对他的尊重，你要理解他，你要接纳他。